正见广播。
生意人不缺斤少两，大火不烧家宅店铺。2026丙午年是60年一遇的火马年，又称赤马年。连月来，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各地火灾频现。刚到六月，官方正式通报的火灾就达45.2万起了。都说水火无情，尤其是火灾发生，火势凶猛之时，即便有人能逃离火海，成为幸存者，但相邻的房屋、相连的楼宇也难免会继续被燃烧。然而，在清朝道光的丙午年，却有一家大火怎么都烧不到店铺，而这场大火就真实地发生在那一年的扬州。当时扬州的辕门桥是酒楼商铺的聚集之地，每天人来人往，繁华无比，热闹非凡。可有一天，意外发生了，辕门桥一带突然起了大火，火势不断蔓延，许多豪华的楼宇店面都被烧成了焦土。在一片废墟中，只有一家杂货店完好无损，这家店周围并无任何能遮挡保护的建筑，可大火就是没烧到它分毫。更离奇的是，整条街的人都亲眼看到，正当大火席卷而来，快要烧到这家店时，它房顶上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旗子，直接把大火挡在店外，致使火势怎么都烧不过来。火被熄灭后，邻居们去查看，发现店里几十个伙计和店主一家已提前离开，店里的物品也没有任何损失。大家都很好奇，这家的店主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？后来人们才发现，店主是一位姓汪的老先生。他虽没什么特别之处，但从开始经营店铺的30多年来，他从未说过一句骗人的话，做过一件骗人的事。看来是他坚守诚信，感动了天地啊。类似的情况在宋朝淳熙乙四年也发生过。孝宗在位后期，鄂州也有一个热闹繁华的街市，名为南草市，有个叫莲二婆的老太太一直在那儿卖盐。有一天，这个集市突然发生了火灾，从南到北烧了5里，成片的房屋被烧毁，数量足足有好几千。在一片灰烬中，只有一家盐铺完好无损。原来这家店就是李二婆的，店外摆着两个卖盐的摊位，屋子外墙上还挂着用青布包着的草席，都没有任何被火烧到的痕迹。这一奇事很快传遍了全城，大家都很惊讶。郡守和军师把李二婆叫到衙门问话，
火灾如此凶猛，集市上的房子都被烧了，为何你家的盐铺能幸免？这究竟是何道理？
林二婆回答，
我没什么过人的本事，只是有人来买一斤盐，我就给他称18两，说来不过是靠着那杆秤活到了今天。
郡守军师听了这番话，内心十分感佩，于是下令厚赏林二婆，还把她恭敬地送出衙门。林二婆仅凭一杆秤就能让自己的全部家当在火灾中毫发无损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，实际是很有道理的。杆秤最早在鲁班设计制造之初，就被刻制了13颗星花，直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，又加上了另外3颗，将原本1斤13两改为16两。3颗星花意义重大，分别代表人的福、禄、寿。做生意的人如果缺斤少两，自己的福、禄、寿就会受到折损。比如缺1两就损福，缺2两就伤禄，缺3两就会折寿了。这样的人在古今都有。下面仅举宋朝的一例。那时在江西余干县的一个村子里，有个叫朱聚川的村民，他每天只想着多挣钱，所以经常做一些不仁义的事，以此来谋财。一天，他家大白天就被扔进了一块石头，他以为是有人使坏，就在屋外四处查看，最后也没发现什么。过了几天，又有一块更大的石头从天而降，砸在他家院子里。然后他用来装衣服的匣子、箱子又突然从里面着起火来，把他的衣物烧得一干二净。朱聚川起初以为是鬼怪作祟，
就把村里的巫师请来做法，可怪事不但没少，反而更加频繁了。他家里人也都跟着遭殃，有的感觉被人掐住喉咙，有的被扇耳光，有的被打，还大声喊疼，有的甚至被绑着吊了起来，全家上下乱成一团，每天都不得安宁。朱聚川不服，认为是巫师的道行不行，于是又去找了一个道士来设坛做法。可道士刚把祭坛摆好，就看到一个火球在祭坛下面滚来滚去。道士没在意，只一味念咒做法，不久又有几个石头被扔了过来，刚好砸在道士身旁，道士没办法，只好停止做法。这时祭坛下的火球已经把朱家的整个屋宅都烧了起来，没过多久就烧成了一片废墟。朱聚川只好带着一家老小搬到十几里外的一处宅院居住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没能阻止祸事继续在他家发生，而他的家产也因此被消耗过半。后来有位高人路过他家，直接向他道出了缘由：
你家接二连三的怪事，并不是鬼怪作祟，而是天罚。若非你做生意缺斤少两，总想着贪占别人的便宜，老天也不会如此惩罚你。上天一旦降下灾厄，就不是人力所能解救的了。但上天亦有好生之德，你若诚心悔悟，改过自新，这些天灾人祸就会慢慢消失。
朱聚川听了，心里十分懊悔。从那以后，他一改往日的贪婪奸猾，做生意也比以前更有诚信了。而那些曾发生在他家里的怪事，就真的没再出现过。